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4月13号到4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安徽省长跨三省迫害，法轮功提刑告。台湾法轮功团体八告来台中共官员，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18日来台的安徽省长王三运，自2001年起11年来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横跨福建、四川、安徽三省，并曾亲自指挥四川的狂飙 F 行动，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王三运抵台，立即向高检署提出刑事告诉，控告他违反残害人群罪，要求高检署在他来台期间紧急侦办拘提。台北当代艺术中心理事长徐文瑞表示，中共政府违反诸多的人权记录，法轮功事件是很严重其中的一项。政府在进行两岸交流，应该很清楚告诉人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政府也要很清楚跟中共官员表明，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内地的所作所为。对于有迫害人权记录的，要直接抵制他们。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做严格的把关。韩国首尔樱花节，天国乐团成亮点。韩国汝矣岛樱花节是首尔最大的春花庆典，每年4月中旬在韩国国会议事堂后边的伦中路举行。在这期间，伦中路两旁1400多株樱花树上绽放的各色樱花，编织出一幅花的海洋，与人山人海的赏花游客交相辉映。17日周日下午3点，应邀参加表演的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成了这次庆典的亮点，他们的表演赢得了游客们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游客们争相要法轮功传单，了解真相。很多中国大陆游客看到了天国乐团和法轮功功法表演后，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不少人主动跟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要真相传单，也有不少人拿出相机拍照留念，还有的在天国乐团演奏休息期间与乐团成员合影留念。
神韵艺术。芝加哥市长表示，神韵光耀芝加哥舞台。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芝加哥歌剧院的10场盛大演出中的4场已经落下帷幕，神韵热在主流社会迅速发酵，不少政商意见名流口耳相传，把自己观赏神韵的美妙感受向亲朋好友播散。一，芝加哥市长戴利表示，神韵光耀芝加哥舞台。在演出的第二天4月16日，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向演出的主办方发来贺信，向神韵艺术团表示问候，并称神韵演出光耀芝加哥舞台。贺信全文翻译如下：作为市长，我代表芝加哥市向神韵艺术团以及所有为神韵演出付出的人们表示最热诚的问候。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音乐和歌曲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现，芝加哥民众将有机会欣赏到中国古典舞和民族舞，歌唱家们的演唱，包括古今传奇故事的节目，并乐在其中。神韵艺术已经风靡全球，并且在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剧院演出，神韵在本地著名的歌剧院的演出正在光耀芝加哥舞台，我们对此感到荣幸。我祝愿神韵艺术团以及观赏神韵的观众度过一个快乐又难忘的时光。二，伊利诺州州务卿表示，精彩不要错过。 继4月15日晚的首映之后，芝加哥的神韵晚会于次日的周六再次推向高潮。中场休息时间，周武清、杰西白来到巨幅神韵展牌前，非常高兴地接受采访。他说，难以置信的精彩，神韵那个美，那个优雅，那种艺术风格，还有里边的故事，一言以蔽之，精彩。那些还没有来看神韵的人，我要说，千万别错过机会。杂谈随想，日本311特大地震引发的思考，作者唐礼。311日本特大地震震惊了整个世界，海啸汹涌和满目疮痍的画面刺痛着每个人的心。灾难的无情凄惨再一次证明了人类的渺小和无奈。人们对遇难者哀悼，对日本民族同情，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方面的思考。大家可能注意到，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在接受采访时的第一句回答几乎都是，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尽管已一无所有。这一发自肺腑的感言会使人为之一振，似乎此刻才意识到了生命的可贵，才明白了珍爱生命应该是人类共同关注的永恒主题。我们正处在本次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一场珍爱生命拯救人类与漠视生命毁灭人类的两种力量正在进行着正与邪的较量。虽然邪魔在人间制造了一个个毁灭生命的灾难，但神却不失时机地借以向世人昭示着识别正邪、度过劫难、得到救度的天机。为此，笔者略抒自己的浅见，以抛砖引玉。一、比照中凸显中共对人民生命的漠视。311大地震震级之高，灾难之甚，前所未有。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更是灾情雪上加霜，但日本当局的为民负责和民众的坚忍沉稳却深深地感动着世界。然而就在世人关切灾情之时，一幅极不协调的画面搅扰了原本沉重的氛围。十多人穿红衣戴红帽的中共救援队出现在了日本，人们不禁要问，你们这身喜庆打扮到底是在为死难者致哀，还是幸灾乐祸？所以在人们沉思日本地震的同时，很自然地就联想起3年前发生在中国汶川的那场灾难。日本311大地震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而汶川512大地震不只是天灾，更是一场人祸。中共为了奥运前的稳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硬是做出了对地震预报扣押隐瞒的决定，四川省政府还在震前发出了近期无震的通报，欺蒙无辜，草菅人命。日本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立即派自卫队前去营救，并恳请国际社会救援，赢得了宝贵的救人时间。而中共当年面对震情，一方面拒绝国际援救，同时又迟迟不派部队去灾区营救，贻误了救援的黄金时段，致使许多本可获救的同胞在废墟下可盼多日，淌干最后一滴眼泪而饮恨黄泉。更为凄惨的是，成千上万名中小学生被活埋在豆腐渣校舍之中，至今无人能替他们伸冤。日本政府对震情灾情，包括死难人数、救援过程和灾民的情况全部公开透明，欢迎国际媒体自由采访。而中共当年不允许境外记者涉足震区，只能由央视记者采访播映，不仅隐匿了灾情的真实情况，更隐瞒了灾民的愤怒和死难者亲属的悲痛，不敢如实对外报道罹难者的人数和惨状，更不敢播放大批死难学生家长哭抱灵牌上访和绵竹市委书记长街下跪向民请罪的录像。福岛核泄漏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抢险疏散民众，并不断对外公布核辐射的检测情况。汶川地震时，位于震区的中共的核军事基地遭到重创，核泄漏的严重程度远大于福岛的情况，但中共却封锁消息， 更未采取保护民众的任何措施，将使疑惑无穷。所以与日本311大地震相比，凸显了中共在汶川512大地震中漠视人民生命的邪恶本质，这与他弃政以来独裁专制残害人民致死8000万同胞的魔鬼恶行一脉相承。然而无耻的中共为了维护他的伪光正，却要把人民的丧事办成他的喜事。中共的头目们纷纷到汶川灾区慰问作秀，电视上不断播放灾民对中共的感恩，再通过火线入党、英模报告、媒体炒作，使中共这个一向视人民为草芥的罪囚摇身一变就成了人民的大救星。311日本大地震令中共兴奋不已，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核泄漏还未在日本引起太大的恐慌，而中国大陆却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抢购风潮，表明中国民众已经认清独裁腐败、漠视人民生命的中共政权不堪信任。二，核辐射引发人类珍视生命和应对劫难的思考。福岛核泄漏事故对世界造成的惊恐远大于311大地震本身，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一事故的出现，一方面让人类尝到了由于物欲贪婪破坏了神为人类开创的生存环境所结下的苦果，更重要的是核辐射向人类发出了生存危机的警告，引发世人珍视生命和应对劫难的认真思考。众所周知，根据美国科学家的预测，2012年地球将发生两种大的灾变，一是地球磁场的南北极将剧烈转换，地球将经历一个弱地磁的时段，中间会出现零地磁点，从而导致地球磁场丧失对宇宙射线辐射的防范；二是携有巨量带电等离子体的太阳风暴将袭击地球。如果这两项科学预测真的会成为现实，那么不仅地球上会出现更大的地震、海啸、风暴等灾难，全球电力系统将遭到毁灭性的损坏，从而导致交通、通信、能源、加工、医疗等系统的全面瘫痪，许多基础设施将变成一堆堆废墟。更可怕的是，人类将要承受比福岛核泄漏不知高出多少倍的辐射灾难，将有无数的人会因此而悲惨地死去。这也许就是宗教和预言家告诫的人类大劫难、大淘汰吧。由于地磁减弱和太阳风暴的来袭所引发的辐射灾难，全球无一地可以幸免，所有的地球生命都必须面对，所以人们必然渴望能有一种避免辐射的有效方法，例如在人体周围设一个如影随形的防护罩，将宇宙辐射屏蔽掉。然而这种愿望人类科学达不到，人间政府做不到，人间宗教也做不到，只有神能做到，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三，归神管的人才能得到神的呵护。尽管我们现实还不能肯定发生人类大淘汰时的具体灾难是什么，也许是太阳风暴，也许是其他瘟疫，也许是地震、海啸，也许，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只有遵从神的教诲，真正做一名归神所管的人，才能得到神的呵护。圣经启示录详尽地预言了末法时期人类大劫难来临之际，创世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领众神来到人间弘传大法、救度众生时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正邪大战、神的审判、人类大淘汰和人类的新纪元。正邪大战就是以法轮功所代表的为了拯救众生的正义力量，与中共为代表的以毁灭人类为宗旨的邪恶势力之间的征战。这场正邪较量不只是在中国，而是涉及到全世界。十余年来，所有的人都在对这场征战参与或表态，神也在考量记录着每个人的言行及人心，以此给每个人摆放着位置，作为神的审判时的依据。这些站在中共邪恶一方的人都得在神的审判后为中共殉葬而被淘汰，站在正义一方、归神所管的人就能得到救度，进入人类的新纪元。 圣经启示录告诉人们，接受了神的印记的人的名字就进入了神的生命册，成为归神所管的人。接受神的印记的人，就是从心里相信法轮大法好，认同真善忍的人。而那些追随中共参与迫害大法的人，那些轻信谎言心里装着法轮功不好的人，那些加入过中共各类组织的人，圣经启示录称其为被打上兽的印记的人，都不能进入神的生命册。正因为这样，为了救人，全世界大法弟子12年如一日，冒着风险坚持不懈地向世人讲真相，传九评共产党，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神韵艺术团不辞辛劳全球巡演，希望世人都能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了解吹崇假恶斗的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当世人明白了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拯救人类，和法轮功红传114个国家和地区的真相，明白了中共是祸害中华、毒害全人类的恶魔，和已有9200多万中国民众声明三退的事实，人们就会远离邪恶，决裂中共。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就会三退，抹去兽的印记，就会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么就成为了归神所管的人，就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当我们沉思311，清醒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劫难时，就会悟到神向世人发出的警示，珍爱生命，远离中共，诚信大法，做归神所管的人，平安度过劫难，步入人类的新纪元。
人生感悟，选择决定命运，作者无私。有这么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粗听有理，细究实乃皮相之论。其实选择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当然不是说你放下屠刀你就真的是佛了，而是说你选择了放下屠刀，也就是战胜了自己心底的恶念魔性，恶念去则善心生，你的命运就改变了。若从此一心向善，就有了成佛的可能，善恶一念真的决定你的命运。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韩信在无赖的挑衅面前，最少可以有3种选择：拔剑相斗、拳脚相向、忍辱而过。3种选择也有3种结果，就是3种命运，不用仔细分析了。而韩信的大忍之行，不仅成就了自身巨大的功业，更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段足堪启迪后人的佳话。苏武出使匈奴，背力艰辛，命悬一线，在极边荒寒之地牧羊19载，可他守节不屈，最后终于不辱使命，返回朝廷，其志节操行万古敬仰，这是他选择的结果。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屈节降服，从而就有了富贵荣华，像李宁那样，那就是另一个命运。有一个割席断交的故事，讲的是三国时管宁与华歆在园中锄地，见地有片荆，管宁挥锄如故，华歆拾起来看看又扔掉了。又一次外有贵人车马路过，管宁读书如故，华歆跑出去看热闹，回来后管宁把席子隔开，称子非吾友也，与华歆断交。这里看来都是很小的事，属于日常生活中小小的选择，也表现出各自的志趣心性。其实肯定还有另一种选择，把金子拾起来揣兜里，但正是这样的小选择，日积月累决定着日后的大选择。幕后华歆走了一条攀附曹操、追名逐利、升官发财之路，其污解亏行为后人所不齿；管宁走了一条屡具征召、气绝仕途、隐居受学的路，其清明德育为后人所称道，这是在名利面前的选择。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相信现在还有人记得，那是他的选择。
千古流芳。有一个鲁男子的故事与此类似，不过这个鲁男子的做法是拒绝与女子同室，这是他的选择，其实同样可亲，因为他既有自知之明，又守住了自己的德性，不言而喻，肯定也有另外的选择，顺水推舟，趁火打劫，满足自己的淫欲，这是在美色面前的选择。在目睹他人溺水的时候，救还是不救？在遭受他人侮辱欺凌时，是以恶治恶，还是以德报怨？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独处一室的敬业，始终如一，还是判若两人？在真理受到迫害的时候，坚持还是放弃？在暴政施虐、邪恶横行的当下，舍生取义、清白自持、苟且偷生、麻木不仁、随波逐流、行凶作恶，如此等等，都是自己的选择，也都决定着自己未来的命运。人的能力大小不同，富贵贫贱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这也是人选择的结果。一个生命的生存态度，行善还是作恶，坚持正义还是助纣为虐，以真善人为自己生命的准则，还是以假恶报为自己行动的凭借，这都是选择。日日行善，善莫大焉，福分无边，天天作恶，恶贯满盈，走向毁灭。释迦牟尼佛预言3000年已开的圣花油昙婆罗花正在世界各地开放，而圣花的开放预示着法轮圣王正在世上传法度人，你信还是不信？法轮大法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福益无量众生，已是无需传扬的事实，你信还是不信？贵州平塘县长布乡一年巨石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纯天然而成，天意昭昭，你信还是不信？人家告诉你三退保平安，9000多万华人勇退协党各级组织，大势所趋，大潮汹涌，你退还是不退？明知中共祸国殃民，无官不贪，朝不保夕，你是想趁机捞一把，还是断然与其决裂？信与不信之间，退与不退之间，这就是选择，就是命运。诺亚建造方舟，须不是隐秘行为，也不是一日之功，肯定知晓者众。诺亚是大善之人，肯定不会拒绝他人上船避难。可为何最后得救的就诺亚一家呢？因为别人不相信，别人都沉醉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酣梦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诺亚是杞人忧天、异想天开、是大傻瓜。这就是选择，信还是不信？平时的小善小恶会为自己带来福分或痛苦，人生关键时候的选择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可最关键时候的选择就决定了自己生命久远的未来。当然，这句话你也可能信或不信，这也是你的选择。人生在世，面对的选择太多，需要选择的太多，小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大到生死攸关天上地下，选择的多了，就有了一个东西，注定。其实所谓注定，就是选择的综合总和，也就是你的命运。如此堕落的红尘，如此诡异的天象，如此频繁的巨灾大难，如此明白的救赎真相，睁开你心灵的慧眼吧，做好那生命最关键的选择。
修炼中的片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神州。我原是一名中学教师，99年之前很幸运地当上了师父的大法之徒，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当我诵读了法轮功修订本和转法轮后，好像骨子里有一种深藏已久的记忆，这就是我要找的，又好像有一种超然世俗的感觉，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修炼的内涵。 在此，我只叙述2000年的一段修炼回忆。因为人事调动，学校少了一位教英语的初二教师。当时我跟初三两个班已得心应手，行家都知道毕业班老师不能动。当时的校长竭力配合邪恶陷害大法，他决定让我来接两个班的课，因为这两个班的期末成绩平均19分多。到初三显然是拖后腿的课，我推让了一下无果，书记主任说你不接更完了。接下这份工作后，我想的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不能误人子弟，况且师父叫我们做一个比常人中的好人还要好的人。我系统地做了计划，主动向学校请求每周每班多加一节课时不要报酬，再利用早晚自习节假日补课，每天都是提前上班晚下班，批改作业，科写提纲，以苦为乐。我又到学生中调查，为什么不懂的问题不敢问，问题成堆了之后就更为难了。当着学生的面，我承诺我保证做到百问不烦，如果做不到不配你们叫一声老师。实践证明了我的承诺，以后所有的学生都无拘无束地主动解决难题，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有的学生问老师你为什么这么心善，我就给他们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有的问国家为什么不让练，我又接着讲了真相和天安门自焚真相。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迎接美好的未来。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回答。随着我心性的提高，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我讲课的艺术性、语言逻辑性大大增强，学生听课非常认真，不用特意组织教学，同学们还想听下去的时候，我的课已讲完了。学生不会，我从来不怨他们。遵照师父的教诲向内找，找到的答案是不是学生没学好，而是老师没教好。敦促自己提高教师应具备的各种能力。临近初三期末总复习阶段时，每当我走进教室门前，教室内自然响起一片掌声，一直欢迎我走到讲台还了礼为止。当升学考试结束后，经领导查阅，此科成绩提高幅度最高，平均分数也高于往年，我也获得了一等奖的奖励资金，赢得了学生及家长和全体老师的好评和称赞。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大法给我找回了人应有的高尚道德，给我智慧，才有了超常的效果。我体会离真善忍特性越近，智慧越大，灵感越强，做事效果越好。
不贪不占的科长，作者清晰。现今的中国社会，做一个好人非常不易，因为好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遇到本不属于自己，可是却已经被现行的标准或潜规则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利益摆在面前时，这时候要想超脱出来，按真正好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更显得异常的艰难。曾担任过云南省昆明市海埂体育训练基地膳食科科长、业务科副科长的陈进武先生，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无论外界对自己什么看法，他一直是照着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的。在当膳食科科长时，难免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膳食科科长在常人看来本身就是一个肥差，油水多，可是他修炼法轮功了，针对利益的诱惑，他该如何去做，是照收不误还是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这对他确实是个考验。就现在这个社会，人家看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商家会利用各种条件和你拉关系套近乎，你说怎么办吧，送到手里的财物你能说不要， 对此，陈静武是坚决拒绝收受礼物，并堂堂正正地告诉对方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有一个生产不锈钢用具的厂长和他原本相处很好，当时他资金不足，周转不过来，可又急需一批原材料，就向陈静武借了几万元。隔了两天，他又对陈静武说，干脆你再拿两万元一起入股，我每年分你几万元的红利，你看如何？静武一听吓了一跳，怎么要分那么多红利？当时就推辞，我怎么能占你那么大便宜？厂长说，没事儿，我们是好朋友，应该互相关照，你放心，我立下字据，保证每年分你几万元的红利。这是一年前的事儿了，这个朋友真的给他立了字据，而且静武也拿了一年的红利。可是一年之后，陈静武修炼法轮功了，那么该怎么对待这个事儿呢？用法轮功的法理来衡量，肯定是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这就等于占人家的便宜。这就是法轮功的修炼，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做，大法在那儿摆着呢，全凭自己去对照。你认为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了，自己去修正好了。当然你不想改，那也没有人去指责你，你继续贪污占便宜做常人算了。修炼嘛，全凭自己那颗心。人家说法轮功最厉害的就是能改变人，怎么改变？法轮功不就是讲出了能使人自己改变，并且在改变自己的同时，生命向更高境界升华的道理吗？陈静武悟到了这个理，就马上抽时间向这位厂长朋友讲明了原因，非常坦率地告诉他自己现在修炼法轮功了，就得做个好人，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还讲了一些得与失、因果报应的事，他讲得很真诚，朋友也很认可，就说天下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静武说，这个入股协议就解除了，我不能再占这个便宜，资金你周转不过来，钱你先用着，什么时候能还你再还我。说完就当着他的面把字据撕毁了。这个事例要叫一般人看，可能觉得陈静武太较真儿、太死板了，你入股分红别人求还求不来呢，再说了又不是你主动要入的，字据都是人家给你写的，这样的好事可真是不要白不要。那么陈静武怎么拒绝了呢？他说了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事儿本身就是白占人家的便宜，再一个原因，朋友将来会为此而利用他的职权多占训练基地的利益。所以无论站在单位或个人的立场上，这个股都不能入。站在单位的立场上，会使单位的利益受损失，而对他自己来讲，就等于白拿了人家的好处，这是不符合大法的要求的。再者说了，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人家会主动让你入股分红，不就是在为以后的利用埋伏笔吗？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和这样的法轮功学员交朋友真划不来，现在不都是互相利用吗？你给我点便宜，我给你点好处，有财大家发吗？没了这些做基础，还做什么朋友？其实这样的朋友可不是真正的朋友，这样的基础一点也不牢固。恰恰相反，法轮功学员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陈静武怎么做的？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占这个便宜，资金你周转不过来，钱你先用着，什么时候能还你再还我。通过陈静武的言行，谁还认为他不够朋友呢？连他的朋友都对他格外敬佩，天下还有你们这样的好人。那么陈静武又是怎样具体保护单位利益的呢？他还经历过这样一个事儿。静武担任业务科副科长时，有一次下大雨，基地内的几个窨井口大量的往出冒污水，淹了绿化带，又流到田径场内，一时间大门处和主要道路都被污水淹了，臭气冲天，原来是排污水的阴沟坏了。这条阴沟是阴涧游泳馆被截断的，当时只修了一条临时的阴沟，还粗制滥造，里面塞满了泥土，无法流水。领导找到他，让他解决，交代他找个施工队做个预算，尽快把阴沟修复。静武就请了一位经常搞基建维修的老板，让他做了个预算来。没几天，他就把预算表送来了。 进屋一看，总价是70000多元，这可把他吓了一跳。修条阴沟要70000多元，再细看账目，原来这个老板把原有的材料也算到用货原料上了。进屋就向这个老板点出来，并请他重新做。第二天，这个老板把进屋叫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突然塞了一坨东西到他怀里。进屋拿出一看，是一叠百元钞票，估计有3000多元左右。进屋开始一惊，随即又冷静下来，对这个老板说，这钱我不能拿。说着就把钱递还给他，老板不接，却叫他快装起来，说是一点小意思。进屋看他不接，就严肃地对他说，你听着，我现在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弟子，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这要损德的。我们师父教我们时时处处都要做个好人，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修炼自己。我不收你的钱，也不会克扣刁难你的，但你必须保证质量，把工作做好，我们公平交易。进屋的话正地有声，可是老板哪明白修炼人的境界呢？这么多年送礼，除了有嫌少的，顶多就是客气两句，哪有见钱不收的。老板还是坚持进屋把钱收下。进屋就又严肃地告诉他，如果你不把钱拿回，我就交到主任办，那时可能连工程都做不成了。老板一看他是真不要，这才把钱接回去。进屋又和气地对他说，你放心，做好你的工作，该你得的不会少，我也好对单位对领导负责。最后阴沟的修复只花了40000元左右，而且质量非常好，至今10多年了，这一段阴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通过这个事例，大家可能明白陈进武是怎样为单位节俭开支的了。谁都知道像这种情形正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好机会。现在许多党政机关的头头们天天都在想着找个什么工程做做，工程越大捞的外快越多，要是有了什么工程，可着劲儿让承包商造预算，有时预算已经做得够大的了，可是这些人还要让人家再多造一些。当然预算造得越高，单位付出的越多，而他自己得到的就越多，这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潜规则了。可是陈进武却没有这样做，他自己没有要那3000，本不属于自己的钱，可是却为单位节约了3万，而且工程质量还非常好。他要是要了那3000呢？或者让那个老板把预算再造高一点呢？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潜规则。潜规则是什么？就是在这样的项目中，谁负责谁就该捞一笔，不然的话，这权怎么变成钱？你往兜里装，没人管，将来人家往腰里掖时，你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其实所谓的潜规则只适用于中共的权贵阶层，平民百姓哪有什么潜规则？陈进武按照的是什么原则呢？他按照的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可是这个真善忍却不变。你要修炼，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也只有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那才能做一个超越于常人的好人。当然，站在一个公正的角度上看，这个原则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样的人越多，对我们的社会越好。陈进武的故事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令人气愤的是，这样一个按照真善忍去在实际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仅仅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却被中共绑架4次，而且被非法劳教2次。陈进武说，修炼法轮大法的这10多年，我谨记大法的要求，时时处处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我想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
面临死亡仍心存仁德而行善。作者吉光宇。旅其春天到郊外旅行，遇到一位已经死去的鬼差役，他拿出一张纸给旅其看，说，我在东岳听差，现在是承上帝之命前去提人，名单里也有你的名字，你应当先把家事办完，等我将其他人提完后，大概一个月后，我就会再来接你。吕琦回到家里，对儿子说，我得到鬼差役的通知，一个月后就会死去。可是我这一生还有3件事没有办，我五丧没有举哀，想葬未能，这是其一。
我的女儿20岁了，还没出嫁，我想把她嫁出去，还没做到，这是其二。我家门前的公路年久失修，想修整一下，还没有修，这是其三。于是他急忙出钱，请人办完了这三件事，接着又料理自己的后事，然后便坐在家里等死。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他的几个儿子都说他那是讲鬼话，不可信。后来在除夕之夜，他又遇到前次的鬼差役，鬼差役对他作揖说，前次讲的事现在有免提牌到了，说是你在阳世面临死亡，仍然心存仁德而行善事，可以免提，不抓你，再给你加20年的寿命。吕琦果然20年后才死。
上苍奖赏好儿媳，作者吉光宇。长春那个地方有一个失明的老太太，一天她的儿媳做饭没熟，儿子喊媳妇到田里去，媳妇就嘱咐婆婆把饭做熟。老太太失明没法看见，饭蒸熟后误把饭盛在尿器中，儿媳妇回来看到了，但是不敢说，先取中间干净的饭让婆婆吃，再取次一点的饭让丈夫吃，紧贴着尿器的饭有二臭味的自己吃。全家人吃完饭以后，天色忽然由白昼变为黑夜，人们当面不能相见。这位儿媳妇暗中似乎被人摄去一会儿，天又转亮。儿媳妇发现自己坐在离家不远的树林中，怀疑里有一个小布袋，袋里面有米3-4升，正好可以供一天的食用。吃完了这一袋米，到了第二天早上，看到布袋里的米又依然如故，这个宝贝小布袋陪伴她直到终身，这是上苍奖赏给这位好儿媳的呀。
历史故事，生命的归宿更是神的安排，作者陆贞。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人名字叫李生，家住在河北，自少有履历，士气好侠，不拘小节，常与轻薄少年交游，到了20多岁才痛改前非，刻苦读书，所作的诗歌很为人称赞，屡任河北官职，后来担任深州的律师参军。他的风度仪表都很漂亮，善于谈笑，精通历事，连锦能干，至于击球饮酒都很在行，因此很为太守欣赏。当时王武俊为承德军节度使，仗势立有军功和拥有兵众，不顾法度，所辖各州的长官都很怕他，都不敢正眼相视他。王武俊曾经派他的儿子王世贞巡视所属各州，王世贞来到深州，太守大摆酒宴，在他住的地方准备了祭乐，来款待王世贞。太守害怕王武俊，所以侍奉王世贞的礼节非常周到，又担心酒宴上有人喝醉而冲撞了王世贞，所以自己的幕僚宾客一个也不敢招请陪宴。王世贞非常高兴，觉得别的州都不如深州招待的殷勤，酒喝到了半夜，王世贞才说，多蒙太守厚待，但想尽欢于今夕，岂能没有嘉宾，望能招请。太守道，我这偏僻州郡没有名人，位居副大使之威，当时王世贞为副节度使，不敢以别的客人陪宴，只有陆氏参军李生还可以侍奉谈笑。王世贞道，就请他来吧。李生进来屈前而拜，王世贞一看到他脸色就难看，而命李生坐下。李生越是恭敬，王世贞就越是不高兴，瞪眼挽袖子，再也没有先前的高兴了。太守恐惧，不知说什么好，再看李生神情不安，汗流满面，连酒杯都拿不住，满座的人都不禁愕然。一会儿王世贞敕令左右把李生捆绑起来下到狱中，左右的人便立即把李生急忙牵出，加铐入狱。少卿， 王世贞欢饮如初，直到早晨方才罢宴。太守又惊又惧，便偷偷派人到狱中询问李生道：“您的表情很恭顺，而且连话都没有说，本不会午饭王世贞，但他为什么一见你就生气？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李生悲泣很久，才说：“佛家讲报应之理，我现在才明白。我年轻时很穷，无以为生，因此好与侠士交游，往往掠夺乡里人的财物。我经常驰马携弓，来往于大道，日行百余里。有一天，我遇见一个少年，骑着骡，带着两个大行囊。我为了贪得他的财物，看左右两旁全是万丈悬崖，而天色已经昏暗，便用力把那位少年推下崖去。于是急忙把骡子赶到一座旅店，解开行囊，得到增起百余段，从此家中稍微富裕。从此折断弓矢，闭门读书，出仕为官，到现在已经27年了。昨晚太守您命我参加王公的宴会，进去之后，我看王世贞的面相，正是我当年杀死的那位少年。一拜之后，心中渐惧，自知必死在旦夕之间。现在我是伸着脖子等死，还有什么话好讲？这都是报应啊！有清王世贞酒醒了，急忙召令左右到李生处取其首级。左右便在狱中斩下李生的脑袋进上，王世贞熟视而笑，继而又与太守在他府上大设酒宴。酒醉，太守趁着王世贞高兴，便起身道：“在下不才，得为一郡之首，而傅大使巡查必正，宽大而不加罪。昨日傅大使命我召请其他客人，蜀郡僻小无客，不足以适陪欢宴，妾以李生善于饮酒，所以召他来。而李某粗蠢，不识礼法，得罪民工，这实是在下之罪。如今民工既已杀了他，这自然是对的。但我还有所不明，斗胆问一句，李某究竟犯了什么罪？望您予以明教，以作为我今后的教训。”王世贞笑道：“李生并没有罪，只是我一看见他就心中愤然，当时已有杀他之意，如今已经杀了他，我也不知道所以然，您不要再说了。”及至宴罢以后，太守悄悄询问王世贞的年龄，则为27岁。原来李生杀死少年的那年，那位少年就接着出生于王家，取名为王世贞。太守惊叹很久，于是用自己的钱财厚葬了李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